爬上一段艰险的陡坡，竟然有野生的芭乐树。走过阿朗伊古道，海岸边缘都铺设了宽敞的公路，无疑是台湾一个很大的悲哀。后来我们惊喜发现，还有一块化外之地，在台湾南方的尾端，勉强敞开一角，恰是阿朗伊古道的部分路径。不少环保人士曾悲怆地形容，这里是台湾唯一能对外呼吸的地方，最后的净土。过去200多年，台东和垦丁地区的交通大抵依靠此一古道连结。古道上涉及诸多历史文化大事，譬如鸭母王朱一贵的部署流亡至此，恒春知县周有基在旭海南边鼓励栽植稀有的港口茶，台湾族头目潘文杰斡旋过震惊清廷的牡丹社事件，看守灯塔的西方旅行家泰勒等人也曾沿此海岸踏查北上。从自然资源评估，古道的意义更加重要。罕见的绿蜥龟在台湾本岛可清楚观察换气行为的地点，晚近只在此记录。瑰丽的南田卵石沿着海岸大小错落起立的绵长铺陈，更是绝无仅有。好几条天然的小野溪单独而完整的流出山谷，同样告知了这是一个原始的世外桃源。旅人经过这里，只有一望无垠的山海和苍穹，没有文明的一丝波动和干扰。不断起落的海潮，日以继夜神奇地把卵石排得整整齐齐，同时用咕噜的美好退潮声向生命的絮语呵护着。全世界海岸的声音或许多半类似，但在这儿闭眼聆听，清清楚楚的知悉，只有这儿的海水后退后才会发出卵石啰嗦的叹息声。古道周遭只有海浪的声音和天空的一望无垠，没有文明的一丝波动和干扰。也兴许你不懂什么自然环境，放眼望去那里也没有什么，但因为其他海岸都变样了，它于是特别凸显。别的地方充满开发和建设，这里却什么都没改变。一处台湾仍是过去的台湾，原始的荒野海岸。怎知前几年政府预计在此打通一条公路，从垦丁北上划过这处东海岸最偏远的角落。此后台湾的海岸全部畅通，不再有死角。在地环保团体得知消息，不但群起反对，更提出强烈质疑，表面是为垦丁一带跟东海岸的连接，但路开得这么宽，根本就是暗度陈仓，主要是为将来的核废料铺路。他们更担心当地多为崩塌地形，日后豪雨季节暴洪冲刷，公路开通后势必常有中断瘫痪之余，若是加上来年修复的经费，通车的整体效益是否值得，颇让人疑虑。当然这段公路若修筑，偏远海岸的阿朗伊古道即将面临破坏的压力，最后的净土也可能要告失守。此一消息传出，反对声音迅速形成浪潮，古道反而成为南台湾新兴的热门景点，连外国游客到垦丁旅行都会设法前往践行。不过此地接驳不甚方便，需要当地向导和交通工具安排，比较容易成行。如今当地人发现此一践行商机后，赞成修筑公路的声音也逐渐转弱， 有人乐观的研判，公路新竹的计划应该会胎死腹中，这儿继续是台湾通往海洋的唯一出口。集全台众多环境保育者的关心，这条古道也点出三个意义。首先，在这条简单的海岸线，古道以多样的面貌呈现。过去我们看待这条卑南古道的中段，往往从着眼于荷兰人的武装巡经、日本军队的侵入牡丹社，或者是接续的清朝士兵前往东部的驻扎。这一台湾史大事记的角度，往往会窄化我们的视野，局限于探险战争或殖民地教化的思维。阿朗伊古道早超越了这个层次，可能是东部最富多样生活内涵的一条。原住民部落在此一区域的竞争或礼尚往来，西方旅行家对异文化的好奇和调查，恒春知县周有基怀抱地方茶叶栽培的大梦，基督教长老教会宣教士屡屡从台南而来的宗教信念，还有平埔族陆续迁移乐土的期待，都在这条古道周遭寻觅流动。阿朗伊古道的未来守护，不只是一条海岸的保存，而是深入追溯这些文化历史的脉络。二来，古道的危机激发了社会各阶层跨领域的高度共识。如今再回顾，薄弱如一线蚕丝的阿朗伊古道，不仅仅维系着卑南平原和垦丁半岛间族群的生活交流，还牵扯着自然生态跟都会文明间的互动关系。位居偏僻海角，离首善之区遥远的陌生古道，按理应缺乏反对的声音，但面对都会文明的过度开发，不同领域的人透过直朴的走路信念，正汇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展现理直气壮的抗争。它不再是一条历史古道的内涵，而是生活里需要追求何种价值，正在被严肃检验。多数人或许还是对它很陌生，但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。只想拥有一条森林可以连接海岸的泥土路，这么简单的要求其实很卑微，那是大家在自己土地生活的最小尊严，不需要额外的社会福利，也不会造成更多社会成本的付出。假如这样利益纠葛最少的地方都难以实践路权，再多的森林保育和湿地维护都会有枉然之感。晚近社会风行趋慢趋快，但换成一条柏油公路，我们急速经过，没有脚踩海岸砾石的踏石，耳边不时听到车流轰隆的车声，如何乐活和慢活？三则，古道提供了走路者最后堡垒的醒思。阿朗伊以卵石海滩的原始宁静，完整地保留了自然的话语权，展现了早年的福尔摩沙之美。当台湾其他海岸七八公里一渔港，到处是消波块，被讥讽为水泥包围之岛时，这儿继续完整的存在，其实更具强烈的对照。大自然以神奇的海洋力量，在此日以继夜地冲刷着错落有致的卵石，每天重新铺陈古道，让我们从容地漫长徒步。这是走路者的天堂，任何孩子都该拥有的成长场域。家长不需要教导，只要带他们到来就好。走过自然和历史的交界，走出更多土地的关怀，一代一代走过，生命就会汲取烙印成这块土地重要的铭记。 20年前，当我追逐着西方旅行家和18番社首领潘文杰的身影，坐在南田的卵石砾滩，远眺着长浪起落，旁边有海龟的尸体横躺，但因古道还在，我以其小小的死亡感受这一自然场域的宁静和肃穆。如今来回两遍，纵使看到绿溪龟活络的登陆，假如古道变公路，我都有逐渐失去明天的悲凉。这座可以呼吸的海洋真的是最后一扇窗口，希望它在最偏远一角的阁楼之上永远开敞着。2012。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。